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多默想神，能够给我们一颗明辨的心，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走在神的道路中，不至于受到迷惑。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神希望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懂得在忙碌的生活中拿出一部分时间来默想他，听他的声音，明白他的旨意。这并不是偶然才做一次的事，乃是要习以为常，养成我们每一天的习惯，去亲近他，默想他，寻求他的指引与带领。默想是远远超过我们需要的，在祷告中向神呈上，它乃是需要我们付出时间以及有自律的生活态度。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会再次和我们来思想大卫的生平，帮助我们认识到与神独处的好处以及重要性。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当生活中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呢？我们会怎么做呢？当我们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多数人又会怎么样呢？我们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那最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事又是什么呢？我们要是面对环境，我们会做些什么呢？在大卫的生命中，我们看见了神的计划和作为，神在大卫身上做事的方式直到今天依然一样，那就是说神没有改变，神以怎么样的方式在大卫身上工作，今天也一样，同样的方式会在我们身上工作。神要在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处境里都给我们支持和帮助，让我们能够度过。当我们看大卫在诗篇里所写的诗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卫的秘诀就是默想神。大卫默想神的伟大，默想神的能力，默想神的威荣和他的荣耀。我们听很多有关于默想的教导，我们也可能看过许多关于默想的书本。然而今天很多人谈默想却是错的，跟圣经里所讲的默想截然不同。圣经所说的默想是我们把焦点和我们的心灵放在神的身上，思想神的作为，思想神的旨意，思想神做事的方式等等。默想的中心是神自己，不是人。我们把目光和心思放在神的身上，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这是默想的目的。我们默想神，除了要认识他以外，还要顺服他，为了要遵行他的旨意。我们默想的时候，目标要集中，要专注，有一个特定的目的，才可以获得默想所带来的益处。所以如果有人问什么是默想，是不是指把心思放在神身上，去发现神的奇妙，神的属性，神做事的方式，神的旨意，然后去顺服呢？不错，默想正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大卫生平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他所写的许多诗篇，那是跟大卫的生平不可分割的。我们读大卫的诗篇，可以想象到他是有着怎么样灿烂、精彩、丰盛的生命。其实不要忘了，大卫只是一个普通人，跟你我一样，是个平凡人。不过他被神拣选为王，又被高立，经历10年的时间，等到扫罗王战死沙场，才正式登基做王。 我们看大卫一生的经历，发现他所遭遇的苦难真不少，可以说是相当多的。他曾经面对很多大大小小的试炼、苦难和逆境。有时候我们不禁问，神为什么拣选了大卫，高立了他之后，却要他等十年之久才让他登基做王呢？为什么不等到差不多时间到了才高立他呢？神为什么容许大卫四处逃亡，经历这么多颠沛流离的厄运呢？大卫甚至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被迫流亡外地，跑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那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敌人的境界。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临到大卫身上呢？神当然有他的心意和目的，因为神从来不做没有意义、没有理由的事。神要大卫他在非常大的祸患和逆境中学习神要他学习的功课，好像大卫做牧羊人的时候，神在野地里要他学习的功课一样。神不但在大卫他还做牧人的时候教导他，神也要大卫继续不断的学习，终其一生。因为神知道大卫必须一直的学习，这样他才能够获得力量去支持和继续他前面的道路。大卫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默想神。这同样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从大卫所写的诗篇里，我们看见大卫在默想神方面有很多的经历，我们透过他的作品也获得了很多的启发。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常常把诗篇当作是生命中的珍宝，因为透过这些美丽的诗句，我们看见大卫在神面前的感受，他对神的态度，神怎么样对他的心说话，他怎么样经历人生众多的困境和难处，好像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样。我们所得到的不但是宝藏，更是大卫他本人所留下的榜样，他的风范。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就是大卫他所写的诗篇第145篇。诗篇145篇，我们就看其中的第五节。诗篇145篇第五节，大卫说，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通常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面对人生的逆境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所想的会是什么呢？即使我们来到了神面前，然而我们满脑子所充满的又是什么呢？是什么充塞着我们的头脑呢？我们不自觉的会去想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难处，就是那些挑战我们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困难和重担，那些让我们感到心烦的事情。这是人之常情，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但是默想却是以神为中心的活动，我们思想到神的奇妙、神的能力、神的做事方式、神的信实、神的话语，所有的一切都是以神为主题，以神为中心。这是大卫的默想。我们看诗篇里头大卫所写的作品，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可惜我们往往犯了一样错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祷告就等于默想了。其实不是，我们常常以为当我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我来到神面前祷告交托，这就算是默想。弟兄姐妹，不是。真正的默想中心是神自己，我们思想的焦点是神。有关默想，有些非常基本的事情是我们必须认识的，而上一次我们提了有四样事情是关于默想的，那就是第一，读神的话语，为所领受的信息祷告；第三呢，要把它应用在生活中；然后第四，要顺服神的命令而行。这就是默想的过程所必备的四样事情。那么默想要求我们些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要默想，可以有什么条件要达到吗？首先，默想需要时间，就是要分别时间出来。我们必须乐意把时间分别出来给神，不要让忙碌使我们错失了聆听神信息的时间和机会。不少人虽然得救了，虽然已经受洗加入了教会，但是却很少看圣经，也不常祷告。他们的人生缺少聆听神话语的机会，也没有与神交谈，没有跟神亲近，或者他们宁可选择看电视， 选择娱乐活动，选择听人唱歌，或者选些别的节目，不是从神那里聆听神对他说话，没有亲自去默想神。我不是说我们每天都必须花两三个小时默想神，在今天这么忙碌的生活节奏里几乎是办不到的事情，但是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没有默想的时刻或者片段。我们可以播十分钟、十五分钟或三十分钟，专注于读经祷告跟与神相交的事情上，求神对我的心说话。而我们每天持续的、有恒的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给神，这是我们跟神相会的时间，是我单独与神相处的时刻。我们读圣经，读到神的心意，我们就顺服，我们就立志遵从，不要只停留在听的阶段，要切实行出来。我们不要以忙碌作为借口，对神的话语不在意，对神的心意充耳不闻，或者没有反应，不做回应。有时候神要挑战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可能是很困难的，但千万不要就此离去，要认真的面对，要对神做出合宜的回应。我们千万不要抱着逃避的心态，当我们内心听见神的声音，明白神的心意，神透过圣经对我们发出指示之后，千万不要假装没看见，不要假装不晓得。即使我们当下还有些问题有待解决，我们没有能够立刻向神做出积极的回应，但是应该把圣经打开，放在原位，因为迟早神要把同样的命令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去面对以及回应。千万不要自欺欺人，不要欺哄自己，以为不理会神就可以逃过神的呼召，其实不可能。除非神不向我们发出命令，不然的话我们怎么样也逃不了。神要我们勇敢地去面对，去承担因为知道而要付出的行动，而要付出的责任，顺服神的心意。我们不能够抱着与神对抗的心态，除非我们顺服神，我们降服于他，不然的话我们内心永远不能有真正的平安。弟兄姐妹，我们顺服神不表示我们失败，相反的，那是真正的得胜。当神的心意胜过我们的固执、愚昧以及刚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得胜。然而我们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我们要做的是要分别时间出来给神，这是头一点我们要做到的，我们的心要渴慕神。第二，我们要安静下来，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我们喜欢做事情，喜欢往前冲，喜欢活动，常常让我们自己停不下来。可是如果要我们集中在一段经文上，把焦点和心意放在神的身上，放在圣经的话语上，我们要安静下来。所谓静止，是指我们什么都不做，什么活动都暂时搁置下来，让一切停顿下来，不接电话，不去回应叩门，我们也不看电视，我们让自己整个人安静下来，专心默想神。可是很多人呢，做不到这一点。第三，默想要求我们安静，前面是静止不动，现在是整个安静，那是指宁静、寂静。我们不是说要为着所领受的信息祷告吗？不错，但是不等于我们就开声不断的说话。我们可以用安静的心思去读圣经，我们在内心对神说话，在内心向神祷告，与神沟通，这个是用心灵去与神沟通的。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即使我们没有说出声音，不必说出口，只要我们有这份心意，有这个意念，神都晓得。但我们必须学习静止下来，必须学习安静在神面前，这是默想所需要的。接着第四，就是独处。默想是独自一人的活动，是个人跟神之间的事情。即使是夫妻二人，在默想的时候最好能够暂时分开，各自在神面前静默，让个人的心灵专注在神身上。神渴望我们单独与他相处，独自一人面对他。这些时刻只有神跟我在一起，我与主，主与我。要是我们能够拨出特别的时间给神，我们暂时停止一切的活动，整个人安静在神面前， 把我们心灵专注在神身上，用心地默想他，我们的生命必然会经历到神奇妙的改变。好，我们除了第一，把时间分别出来，第二，静止一切活动，第三，安静独处之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自律，或者说要自我约束。因为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做出决定，像我们决心不在默想的时间接听电话，最好先把电话的插座拔掉。也许你说，如果有人打电话找我怎么办呢？但是我们晓得，神已经先找了我们，这位是全能的神，我们已经与他有约，我们正在交谈，不容别人打岔。其实我们知道谁要找我，但关键是我们已经与神有约，神找了我们，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是最重要的，所以不让别的事情打岔，所以可以把电话插座暂时拔掉，等我们默想完了以后，我们再恢复正常的活动。好，那么谈到安静或者宁静，很多人回到家里，如果发现家里没有人，家里空荡荡的，多半呢，很多人就自动的打开了收音机，打开了电视机，打开了音响，要制造一些声音，让自己感到不是那么孤单。但是弟兄姐妹，在极静的时刻中，空荡荡的屋子是最好与神相交、与神独处的时刻，是神给我们的一份特别的礼物。试想，当你回到家里，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四周是那样的宁静，一点杂音都没有，你的心灵可以开始与神联系，你可以感谢神、赞美神，这正是与神相交的美好时刻。神他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必须负上自己的责任。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要向你发出一个挑战，挑战你要做出决定，从今天开始，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分别一些时间，找一段安静的时间与神相会。当然你必须已经是信了耶稣的人，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这么做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神不会做出任何反应，你要打开你的心门，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在你心里。试想，如果你不认识他，你怎么能向他祷告呢？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先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你先跟他建立起生命的关系，让他的宝血涂抹你一切的过犯，然后你默想他，这才有意义。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人才可以到神面前，才可以默想神。所以如果你要默想神，你要先向他祷告，你要诚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好让你跟他先建立了关系。这是我们默想之前必须先确定的事。默想神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决定，我愿意分别时间给神，我愿意专心一意地默想他，因为我的心渴慕他，我看重与他的相交。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他掌管一切，他赏赐生命气息给人，他赐下丰盛的恩典，他救了我们，这样一位神，而我们竟然不愿意分别时间出来给他，是不是非常荒谬呢？是不是非常没有道理呢？我们不是去找时间给神，我们是决定要给神时间。把默想当作是我们日常生活里最重要的事情，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支持的来源。当我们与神相会，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们聆听神的声音，向神倾心吐意，我们降服在他面前。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奇妙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是肯定的。也许你会问了，到底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呢？当我们真的每天默想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期待什么事情发生呢？首先，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就是，当你经常去默想神的时候，等到你面对人生的困境难处，你会发现内心满有安宁，你不会慌张，你不会烦躁，也不会惊慌的不知所措， 相反的，你内心充满平安。我们决定顺服神，不让里边有堕落悖逆本性在控制和影响。我们默想神，我们的心灵会得着安宁。这跟我们过去没有默想神之前的感受是很不相同的。过去我们一遇到逆境，碰到难处，碰到挑战，我们就紧张了，我们整个人就失控了，我们就惊慌害怕，不晓得该怎么做了，因为惧怕焦虑充满了我们的心，让我们方寸大乱，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神知道他可以怎么样使我们安静下来。主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不必因为所遇见的难处而丧胆，而失去平安，反而是神所赐下的平安能够叫我们在逆境中获得安宁。因此默想神能够带来内心的宁静，这是很实在的经历，这是第一样。第二，当我们默想神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得到洁净。我们不可能每天默想神的话语却得不着圣灵的提醒，因为圣灵就是要借着神的道要把我们整个人洁净，因为神是借着水借着道来洁净他的教会的。所以我们默想神，我们内心会得到洁净。圣灵借着圣经的话语光照我们，指出我们生命中的光景，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借着他的道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良心获得洁净。第三，我们可以期待的转变就是，我们默想神，我们会对神的话语有更深刻的渴慕和期待，而这种饥渴的心是我们从来没有的，这是圣灵工作的结果。圣灵会在我们默想神的时候把一颗渴慕神话语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渴慕神的道。我们越读神的话，我们就越想获得神的话语。那种渴慕的心不是来自于我们的自己，而是神所赐的，是圣灵给我们的感动。第四，我们可以预期的结果就是，我们不断的默想神，在神面前祷告，聆听神的声音，我们的思想就会不断的被更新，越来越像神，而神在我们心中也不断的扩大，我们有着像神一样的看法，一样的观点，一样的思想，我们跟神会越加亲近。神乐意帮助我们看见生命中一些细微的事情是过去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和谐美好，是合一的。我们会更清楚神的心意，而且懂得分辨是非，能够更看清楚事物的真相，看清楚事物更深层的一面。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目光短浅，而是能够用神的角度去看身边的人和事物。我们更敏锐的，更独到的能够了解一些事情，因为圣灵帮助我们，圣灵指示我们，让我们懂得从神的角度看事物，去认清事物的真相。好，跟着第五，我们不断默想神，我们的人生就必然有清楚的方向。许多时候我们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不晓得何去何从，但是圣灵会在我们内心显明，神会向我们显示他的心意，他要我们走的道路，要我们前行的方向，让我们看清楚每一步要走的路，要朝往的方向，我们人生就有了保障。即使我们寻求别人的意见，我们也懂得用神的角度来过滤所听到的一切意见和忠告，是不是符合神在圣经里的教导，而不再像从前那样不懂得分辨。常常我们来到人生的转捩点，来到十字路口，感到彷徨，感到不知何去何从，而忘了义人的道路都是神所预备的，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都蒙神的保守。所以多默想神能够给我们一颗明辨的心，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走在神的道路中，不至于受到迷惑。我们会有更大的信心，充满喜乐的前行，因为我们良心是清洁的，我们的思想是属神的，我们有像神那样的观点和看法，我们对罪是敏感的， 神要引领我们走这一条清楚的道路，是圣洁的，是蒙他喜悦的，是充满福气，也是他所预备的。而且透过默想神，我们可以时刻感到神的同在。很多弟兄姐妹抱怨了，说信了耶稣以后十年二十年从来不曾感觉到神的同在，也没有看见神的作为，那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默想神，没有把思想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难怪常常愁苦，常常不得平安，常常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也得不着从神来的信息和指引，生命也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人生要不走错，如果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丧胆，如果我们要以信心前行，我们就要从默想开始，因为那是支持我们走天路的最重要的基础。我与主，主与我，我们安静在神面前，我们向神求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落在迷惘中，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抉择？你要记得神的应许，神说他要指示那些信靠他的人。我们来看诗篇第三十二篇第八节到十一节，诗篇三十二篇八节到十一节，经文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题目，神的支持，我们思想到在神面前默想的重要，也思想到默想带给我们的好处。我们默想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第一，当我们默想神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得到了平安。第二，当我们默想神的时候，我们内心就得到了洁净。第三，当我们默想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就有更深的渴慕和期待。第四，当我们默想神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神的看法，懂得从神的角度来看事物。最后，第五，当我们不断默想神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必然有清楚的方向。好，今天的讲题《神的支持》第二讲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人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冲击，但是我们属神的人可以透过默想神而获得他所赐的平安、能力和方向。我们多默想神，就必多向他。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